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上文存希，六祖大师的般若智慧，要上文，不要邪文。邪文就是是非之文，取舍之文。上文他说，包容，理喜法门相通，叫上文。寻溪六祖大师，前面讲了很多这个六祖大师的般若智慧。那我说我们要不断的寻溪，让自己呢信心坚固。后面六祖大师讲这一品就是疑问品，后面一个句子，心平何劳持戒，行真活运修长，恩泽孝养父母，义泽上下相邻，让泽真逼何空，仁者众恶无宣，恶人钻木起火，欲离定生魂莲。因为这句话在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大普通话中国瑜伽就是这种思想。那说这句话在这个地方出现，很多人在世间都会说，为什么他不是开悟，而我们呢说不是开悟，我六祖大师说呢他就是一个悟道的话，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怎么去分别出来那么说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它有一个见地上这个分析打个比例来讲，有一天有一个乞丐找一个算命的，算命算他生辰八字，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乞丐的命并且那个是个瞎子，甚至一算是个就是可怜的人，并且生辰八字时辰，后来正好乾隆皇帝经过了一个地方，他说这个乞丐的生日生辰八字跟我是一模一样，并且都是一天，也是那个时辰。那我说他能够算他是乞丐，那算我是什么？他也就把生辰八字告诉他。一模一样的，一点变化都没有。可是呢他那一说他没看见啊，他就知道这是他觉得你这个人不是条人那也是凤啊，这个人就是说是能论之凤，或者是是人。后来他就说这个瞎子是胡扯是吧，他说刚才那个人生辰八字跟我生辰八字一模一样的，时辰都一样，为什么你算他是乞丐算我就不一样呢因为乞丐对他非常尊重，站起来都有点恐惧，就知道他遇到的这个人是个皇帝。这个话呢我告诉你大家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遇什么人说什么话，也就是说我们听佛陀讲法，听祖师讲法，听乞丐讲法，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人就平常孝顺父母，就这一句话。佛陀祖师讲孝顺父母，我们不要问他的生养和孝顺父母这件事情，是问这个人获得的是什么样的境界。因为要依他的境界来判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能够以这个文字来判这个意思。如果我讲孝敬父母，人家肯定说孝敬父母就对天道，又是六祖来的说同样讲孝敬父母，他是成佛的话，佛陀讲孝敬父母，他就是佛， 是吧？所以呢，祖师来讲孝敬父母，佛来讲孝敬父母，一个乞丐来讲孝敬父母，国宝文也不一样，文字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吗？声音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未有的呢，佛、祖师跟凡夫、乞丐境界不一样，是以境界来判定这句话，知道？所以对于祖师来讲，前面讲了很多波罗，那孝敬父母这里面肯定是没有我的，知道？所以呢，以祖师的量所证的果来分析这句话，为什么祖师教我们孝敬父母，跟佛有意思，是吧？跟悟道有意思，啊，跟我们的解脱有意思。所以我们遇到任何文字，啊，一定要顺承于祖师，顺承于经典，顺承于人所证的正量。如果你自己悟到了，乞丐讲孝敬父母，你也能成佛，因为你正到坤心的时候讲孝敬父母，他跟心相应，瞬间就没有我了。有人讲地狱是苦啊，他正量上达到坤心的时候，他就没有自信了，讲地狱苦啊，他立即就悟到自信。所以呢，乞丐都可以另当开悟。有人说啊，人家说这个芋头是从这个墙上讲出来的，那明明是头里讲出来的，怎么在墙上讲出来的？然后就开悟了。一个无情的东西，一个错误的名词和错误的见解，能令一个走出开悟，原因什么？因为他到了，他时间到了，任何话都可以让他开悟。所以他开悟的不是一个文字，是他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是讲法的过程，你的境界到了，怎么讲都可以开悟。如果你的境界没有到，再好的名词你也开不了悟。所以呢，我们要把智慧打开，要从你心里面去升起，并不是从文字上来分析的，是吧？所以呢，反复讲话我们可以不要信他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祖师的话，以佛经的话，以这个你说正量的话来说，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听祖师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呢，一个是凭你的正量啊，一个呢啊，听佛陀释迦牟尼佛说法，哦，你对佛陀的正量完全认同，认同不是你认同，是你悟到他的正量，就是你了解佛陀的正量。他的智慧是什么样子的，而他的智慧所现的这个法是什么样的。所以听佛陀的法的时候，佛陀讲这个是啊拜殿，是吧？佛陀讲这个拜殿，佛陀为什么讲这个拜殿呢？我也讲这个拜殿，佛陀讲的，那佛陀讲的拜殿，那我听我的呢，是听佛的呢？我肯定听佛的，知道吗？那听佛讲拜殿，佛是无我的，所以呢，这个拜殿就是佛，知道吗？如果听我讲的拜殿，因为我没有悟到，没有证到空性，那就是个拜殿，讲一百遍也成不了佛。所以不能够信凡夫的人啊，凡夫讲的再好都不能信，你必须要信佛陀说附属，或者走师是这个有正量的祖师，或者是有传承的祖师。他说通过研究经典，了解了佛六祖大师所证悟的这个自信啊，和一切这个法他是通了，悟了吗？那既然悟了，那说他想拜殿的时候是全身阴扑的，就像虚空啊，是扑过去的，他不可能说我在讲拜殿，他讲拜殿的时候是自己整个的心都过去了。我常常打个比呢，阳光它射出去的时候不能说我扭一点点，是不是？而佛呢，它是全部出去，我们呢是扭一点点防止别人，是吧？ 所以呢，我们老是扭一点，就像那小孩子，咱过去讲一个，比如说小孩子推球的时候，他一个大皮球，然后小孩推球的时候，身体扒在上面推，整个身体跟着跑。哦，大人就不一样了，大人是人站好，然后把那个球呢一踢就过去了，自己站在原地不动，然后球出去了，是不是？小孩子不是这样的，是两手往里跳过去，他是全身一扑的。所以佛陀讲大殿的时候是心全部过去的，知道吗？而我们讲大殿的时候，是我站在这个地方讲大殿，所以呢，有个我执跟法执啊。所以呢，六祖来讲花瓶，那一定是成佛的；如果佛陀讲花瓶，那就是佛，知道吗？那说我们讲花瓶，那就是凡夫。同样的讲花瓶，境界不一样。所以呢，说明呢，弟子讲的为什么能说到前的一个乞丐？如果我讲花瓶，他肯定说了，哦，你这个出家人；六祖讲花瓶，哇，这是圣人；因为佛陀讲花瓶，哇，他一生是难得这一次遇到这么一个人。就是说，如果要是他要会算的话，他看到佛，看到六祖大师，看到我们，他的心情都是不一样。一个人当下他就融化了，他感觉到我这辈子能遇到这么一个人，他失而无憾了。啊，遇到六祖大师，他觉得啊，善知识可以令我成佛。啊，遇到禅佛，那叫花瓶，啊，你就是一个出家人，并且分别向好处。所以呢，同样我讲花瓶，六祖大师讲花瓶，佛陀讲花瓶，但是呢，每个人在瞎子面前，瞎子都能看得到，是吧？瞎子都能算得到，是吧？算到皇帝跟乞丐不一样，是不是？是因为我们睁着眼睛看走失的东西看不懂，是吧？那说我们大家要把心打开，这样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呢，心平活老此界，心有的人心平就是无我的心，怎么平呢？说心怎么个平法？六祖大师讲的心平，不是心很平淡，我对人人平等的。心平是空性的意思，知道吗？就是说只有空才是平等的，知道吗？房子、凳子、桌子它都不能平等，身边相、长短相，只有空性是平等的。就是水生了很多波，就说波是不平等的，但是水是平等的。那水通到一起波，所以呢，只有空性才是平等的。所以心平活了，只有没有我啊，就是没有在这个世界没有我持什么戒，谁持戒呢？没有现象可持，没有能持之人，没有所持之相，所以在这样才没有什么戒。所以心平活了持戒。如果你要是悟到这个道理，你要悟到祖师的这种观点，然后在外面心平，那谁口就说心平活了持戒？那到一切去就没里面没有我，那都是空性的，都是一心的，在哪一心所现的啊？那行直合运修长，因为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性，而法界本来就是常，常就是心嘛，就是心本来就是心本来一切处，是吧？我说一切处，这个什么叫心啊？是吧？那心现在者心在吗？现在，如果你收住了心了，那心就在。心呢，这个心什么？其实讲的就是平等心、与幻心、解脱心、但是心。那我们这个心呢，就不执。什么叫不执呢？就是转妄莫觉的。转妄莫觉呢，这个分别、那个分别、这个分别。因为你不见性，很难守住心。如果见性的时候，心一切都被守了。你看花瓶，看虚空，看大地。他说他都是心体里面建立的种种相，而此相不离心，心不离相。他说一切相就是心，一切性就是性，是吧？就说性就是空性的性呢，性在心就在。他说心在哪里呢？对吧？房子、凳子、桌子都是心，性不在，你守不住性，就守不住空性了，就守不住自信。那你的心呢就不在了，心不在是什么呢？就是死。死是什么呢？哎呀，这个花瓶正好看，我喜欢。然后呢，啊，这个男的我喜欢，这个女的我喜欢，就变成死。他说，你的心就变成顽石，你的真心， 你的心呢不能生起歪心啊，所以呢心时刻在你身边，不然的话你就水多紧而扭。如果你要是这个知道心的时候，心就在当下啊，就可以接住啊流浪生死啊这个体。所以呢行止合于修禅，修什么禅？因为你行止现在心就在，心性不二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修禅了啊。修禅就是打坐啊，守息啊，这个守心啊，这个叫做修，知道吧？然后守呼吸啊，然后这个修解脱啊，然后要成佛啊，这个都是修禅的范围之内。他不知道禅怎么修禅啊？知道禅的时候何以修呢？啊，恩泽孝顺父母，恩孝顺父母，所以说恩孝顺父母，就是说这个父母在菩萨戒里讲得很清楚，是吧？啊，何以父母？所以呢，这个父母就比较就对你有恩的人啊，对你有恩的人，就是说你的这个心，你的这心是建立在一切法上，就是没有法就没有心，没有心就悟不到心，悟到心的时候就守住了心，而守住心正好是一切法。所以呢，你看都是恩，天地是你恩，父母是你恩，然后呢？过完是你恩，一草一木都是你的恩，所以呢你应该是对他呢是孝养恩，就是对父母，因为父母为根本的，是吧？你的生命是来自于父母，你的身体是来自于四大，你活在这个世界是来自于过往，是吧？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一切处的恩。所以这里恩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为什么有是我的恩人呢？因为没有一切法就没有一切心，没有一切心就不能悟本性，不悟本性那就完蛋了，是吧？因为有一切法就能立一切心，我有了一切心就能悟到本性，你悟到本性就能守住心，我守住心就是拥有一切法，是吧？所以这个法里面呢，这法里是没有我，没有忍，没有就是没有受者，只是道之于你认识自性，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能悟到自性，要感谢父母啊，因为你首先要有命啊，你没有命那谈什么了？就是说你要出家你得要有命啊，没有命怎么出家呢？你学佛啊，做善事啊，你没有命怎么做呢？你去下地狱也得要有父母身体去，就是说你没有命，你做恶做善都做不了，是吧？没有命怎么做呢？所以父母是第一恩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所以畜生道的父母、人道的父母，哪个地方都有父母。所以呢，一切男的是我父，一切女的是我母，我应当要孝养父母。所以你悟了以后，一定会孝养父母，除非你没有悟啊，你悟了一定会孝养。他说，但是在世，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可能做不到，我不能够满足，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虽然大恩无处不在，对吧？一则上下临，就是说一假义气啊，义气就是义是什么？然后义者不道啊，义者不道，不道就是什么？不透道就是不虚伪，不自私。我眼睛看到虚空，我都要表露出我对他的这个义恩德。是吧？他说我道就是用自己啊忘恩负义嘛。义者不道，义者就是无义之人就是道，是吧？他说道的人就是偷偷的去快乐，我不知道知恩报恩，知道吧？就是说享受快乐，不知道你的恩人在哪里，这个叫做义，没有义气。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把自己隐藏在那个地方，不知道你大恩无处不在，真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义气，就是在世间来讲的话，这个，也就是说人讲义气的话，那看佛陀就讲义气，他是怎么讲义气？把须弥堂打开，把两个脚都是狮子脚，这个他不穿鞋子的，看到没有？ 那绕不呢就是坦然面对众生，没有任何虚伪之相，对吧？他是坦然的，对吧？像我们不是那国的境界的凡家说的境界的，这都是一些，这都是没有义气的行为，施慢便占了你一点便宜，对吧？而佛陀呢，常常是坦开胸怀，啊，赤子脚，是吧？他是门是打开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一点，就是人要坦然，要知恩报恩，要讲义气，义气义呀，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太隐藏自己了。所以这个就很坦然的，所以六祖大师是很坦然的，他没有威，没有虚伪之心，没有隐藏之心，所以呢，他在人家面前是一种光明利落、高风亮节，不做亏心事，因为不怕鬼敲门，所以完着了不怕鬼来扰乱你，因为他内心呢是一种坦然状态，所以呢，他不会说在世人对你害怕，也不会在恋人对你感觉到怕被人家杀，是吧？他到任何地方内心很坦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讲义，就是义，他已经是义了，我们都不知道义在哪里，因为就是不知道义，就是说啊，我们要感受到义，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啊，很坦然的面对大众啊，让这真悲相恐。相控啊，就是说大家这一块啊，这一块就是让啊，互相谦让，就是说谦让，就是说对下面啊，对下面呢要有爱心嘛，是吧？对上面啊要有孝道啊，或也爱语啊，这个克制自己的这个习气呀啊，恭敬长辈呀。或者是互相相合控啊，这一块聚着啊，相安无事，就是说大家这一块的时候应该是一种用善心嘛，用善心啊面对大众啊，仁者众恶无宣，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会仁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要了解空性啊，就是忍，这个忍字，忍字也好，让字也好，义也好，恩也好，那说这个都是讲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习气，我们借息修行，借息悟道，借息调整自己，就是你有这个心情，比例来讲啊，心平是吧，因为我们心不平，所以叫心平，我们行知，因为我们行不知，是吧？我们恩者孝，因为我们不孝，是吧？他说义则上下相邻，因为我们不讲义气，让则真悲何控，那我们说我们叫让，仁则众恶无宣，那你就证明说你不忍，那我说这个里面都是对峙，那我说如果有这个对峙才对，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习气，恰恰呢我们借着这个习气来悟道，因为你悟了，你听了六祖大师的这个法以后，你悟了本性呢，悟了自信呢，那悟自信以后干什么呢？去息嘛，是不是？接着我们道本来就是圆满，你看十，你看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量大悲，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大悲心。那么说这个本来就是圆满的那个地方，阿弥陀无量光遍满十二种光，遍满法界，哪个地方不是啊？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清净光、欢喜光。这样你获得的清净都是佛陀的欢喜光、清净光，你看阎王光都是佛的光，是吧？不妨获得一点功德，就是佛陀的阎王光，是吧？我获得一点智慧，那就叫智慧光；我获得一点清净，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光。他彻底就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都是佛的。那我说你现在怎么办？修行去断习气嘛，断习气，因为它本来是圆满的东西。你对这个圆满的东西找到了，就是说。找到以后你马上就有我之后法执出来，那说释迦牟尼有讲过，他说啊，所有的法都是出我之出法执的，知道吗？那无量光是出你这个有量的心嘛，无边光是出你有边的心嘛，就是无碍光是出你有爱的心嘛，无对光是出你相对的心嘛，是吧？有妄光那么就功德光出你这个制作于福报的心嘛，这是有我知的心嘛，是吧？ 这个清净观，清净观执着于不清净的心嘛，就是你有不执着于不清净的心，所以它是讲清净观，就是说获得清净观还在执着，是吧？就是说，那么说这个少种观，你要悟到了这个道理，你不管怎么做，这样的一瞬间了解，这是阿弥陀佛的。所以呢，我们讲就是全部获得的，全部给阿弥陀佛，绝对没有错，因为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自信的。你只要是一定念执着，就是妄念，一定念执着就妄念。那我们修，不管你到极乐世界成就，还在此世界，你怎样修吧？那你不修，你干嘛念佛呢？就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也要取这个无明分别执着。啊，你在此世界除无明、除分别、除执着，难道违背了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在此世界去除你自己的这个我执跟法执，绝对不会障碍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不可能说取了我执、除了法执，然后障碍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观点是讲不过去的，是吧？因为佛那个地方就是无我执、无法执，就是圆满，就是这样的叫取，就跟它相应。因为无我执就是佛的境界，无法执就是佛的境界。你取一点点我执，那佛也显出一点点出来啊，是不是？所以呢，你在此世界取掉一点，佛度就显一点。所以获得一点清净的时候，这个显出来就直接让阿弥陀佛嘛，就是说你了解的是阿弥陀佛的话，就是不去。如果你不是阿弥陀佛，那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很清净。你说清净是我的自信，叫自信见。你说我获得了清净的叫我见，你说我这样的修对清净叫法见，是吧？不是我见就是法见，要不就是真语见，要不自信见。他说这个见你断不掉啊，这个见是断不了，你可以断贪嗔痴慢疑，你断不掉见的，这个就那个见很难断的，知道吗？因为见断掉了以后就是言辞大断了，就没有了，你现在没办法开口了，那这个是怎么办？所以呢，有了阿弥陀的愿力，知道阿弥陀的愿力，往向回向的愿力，借助那些以前他的愿，他说他的愿语出来了，你就不要断见了，是不是？你不要断见了，为什么呢？直接向阿弥陀佛就可以了，阿弥陀佛已经断见了，我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断，他已经断掉了，所以我清净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啦，我智慧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呀，是吧？那是无边光，那是阿弥陀佛的光啊，就是一直舍个阿弥陀佛，就是破你的见，知道吗？破你的见，你就可以成佛。你要在这个道理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六祖大师讲的话你就能听得懂啊。如果你不见阿弥陀佛，很难过的。实际上，六祖大师讲的这个般若智慧，其实我们到最后面真语见是很难破的。真语见啊，就是我们破开了这个智慧。你现在讲了半天都在见里面，说啊，我记文字啊。然后呢，我还知道好多道理啊，都在见里面，都在见里面，能破见吗？破了见以后，那很单纯的世界，那个寂灭的世界，那一种如幻的世界，种种三昧都会现前，这样。那么有一分无明没有脱，你都没办法，是吧？所以呢，这个六祖大师讲的啊，这个东西从我们悟到这个道理，但是细细呢，我们这个某个断法。他说借这个相啊，就说虽然心平何劳此戒，但我们心还是不平啊，是吧？讲行止慧运修禅，可是我们就还是不止啊，是吧？他说恩泽孝养父母，可是我就是有嗔恨心的，还不孝养父母啊。就是说义则三家邻己，可是我就是有道心，还有虚伪的心，还有自己在反家里做一些偷偷被人家不知道的事情，还是虚伪啊，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呢，你可能会断一点点，但是你阿弥陀佛出来没有关系的，不需要断的，当下结束就可以了，当下结束。因为断见呢是非常危险的，断粗的很好断，就是断贪嗔痴慢疑，抽象的贪嗔痴慢疑我们很好断，细的贪嗔痴慢疑我们很难断，知道吧？就说看到愚人你念着都不得一下，我们很难做得到。但是说我不跟愚人在一起，我绝对能做得到，是不是？但是呢，叫我不能念头，一点念头都不生，我很难做得到。你看到100万块钱，人家给你的不得行，你能做得到吗？是吧？生给你不要钱，对吧？并且没有生活条件，你不得行，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我 我们没法做到。我们困了，我们说瞪了一样念头，是吧？瞪一样念头，哎，我不要，我不要，人还是瞪了，是不是？觉得不要，不要，显得我很清高，我就不要，那还是瞪念头啊！你要和不要都错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要也是错，你要也是错，那怎么办？所以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只有佛的境界。那佛陀看到那一百万光劫，跟他自信是不二的，是吧？您给我的话，你马上可以看到他有力无量无边的尊胜。可是呢，给我们，我们就做不到。所以有阿弥陀佛出来了，就好办，是吧？所以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阿弥陀佛的重要性，知道吗？这里面就是长征再上一步，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讲辈子赶头再上一步，但是一百个人九十九个人都掉下来了，知道吗？还有一个人上去了，那个人就是你阿弥陀佛的，我告诉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是真实的，要不你自己上去，要不你就接受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对我们来讲，对你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呢，这个啊，所以要了解啊。恶人转木起火，就是你修行的话，这个木头它是没有火，但是有火性的。只要你运力气转，是吧？这车转，他说就可以转出火出来，肯定能转出火出来，对吧？只要我们理上通了，它就能转。就是说，我们了解火性的时候，就是哪一个，就是摩擦，因为火是摩擦力嘛，摩擦力。它摩擦到一定的时候，它一定会起火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拿水一搞也可以搞出火出来。嗯，拿个水呢，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也可以烧出火。你平均来讲，这个用水跟水摩擦可以发电，是吧？水跟水走往下冲的时候，哎，发出电出来了。那个电怎么出来的呢？那就是火的力量。哎，原来火水还可以摩擦成电的，是吧？所以呢，你看那车子跑就可以发电，是吧？很多东西。所以呢，这个，但是呢，我们要用功夫啊，就是说，要用相续的力量。就是说，任何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行之，就是说你知道行之的东西，知道性品的东西，知道那个恩在哪里，义在哪里。啊，我们一般人呢，都是比较很浅薄的思维一下。啊，心平对别人平等，心智我对你自信，就是说不为自信，然后恩者我对你好一点善一点，义者我就知道你对我有恩，你打我骂我，我晓得你是成就我，是吧？让者尊卑，就是说为了大家和气，我要忍耐啊，或者是说，他就是说我们看到表面的，发现你自己用功夫的时候，在这一段呢，就是说在你用功夫的时候就不能相续。如果你真的能运功的话，当然可以成前到生嘛，与你定生莲花。就是说啊，我们讲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些苦里面，在这个习气里面，才能够转出魂莲，知道吧？就是说自信摆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人来跟你去念的话，就是说，是啊，我们当下就是功德啊。但是呢，为什么展现不出来？要靠你的习气来练，这个习气就是如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是宝贝，知道？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是宝贝。就是说，那一定觉得如你可以摘出莲花出来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如你，莲花怎么出来呢？是吧？那如你能站在山顶上，站在山顶上能生出莲花吗？大树在山顶上能够长出大树吗？它必须在这屋里里面，在底下头底下。有土比较多，就是物理比较多，哎，这个树呢长得肥料就比较多，也可以生出莲花。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说，所以这个东西呢，把这一段话搞清楚，前面这一段话搞清楚了，然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玉泥啊，什么叫玉泥，我们的习气，我有出家的习气，你有在家的习气，这都是玉泥，告诉你，都是玉泥。我喜欢拜佛，我喜欢念。啊，这个破邪心愿品，我喜欢念楞严咒，这都是你的习气。告诉你，这里面呢都有你的习气。他说这个习气你要了解，慢慢练到一定的时候，把我念楞严咒，楞严咒本来就是佛性，我念楞严咒干什么？我念楞严咒我要成三昧，念楞严咒我要成佛， 到了一定的时候，哎，提了波罗之后，将林彦昭的本体就是佛性啊，这里没有我，为什么有我呢？就破我嘛。跑到一定的时候，哎，林彦昭就是我，我就是林彦昭，你归心里了嘛，是不是？便解除了嘛。所以呢，这个念林彦昭，念不念，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没有我了，法就是你，你就是法了，那就归心里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那这些大的一些强的一些我们搞不起，是吧？那烧饭也可以啊。是不是烧饭？我在烧饭，我要求功德，我要求上殿，我要求资粮，求求求！本来你烧饭就是资粮嘛，是不是？资粮就是心嘛。哎，你烧饭的时候没有我了，那就是一个法了。法你没有我了，归邪念嘛，对吧？然后法就是我，我就是法，空性自在。发现这个烧饭的这个铁是有晃，对吧？哇、哦，它就是一个境界嘛，是吧？所以呢，你就可以把那烧饭烧到一定的时候，哎，就成佛了。知道，所以你烧饭的时候也能成，知道吧？你不过你能眼中烧饭就可以了，是吧？你扫地也可以啊，你扫地扫的，我在扫地，我要求福报，我要求质量，扫啊扫啊扫，扫了就说，哎，扫人我两空，是吧？你像那个扫地的和尚，啊，坐地盘特，是吧？刚刚扫的时候，这钱扫尘除垢，扫尘除垢。他脑子开不了悟，连这个字都没办法背下来。后来就天天扫，扫了三年以后啊，哎，他终于把四个字背下来了，是吧？啊，扫尘除垢，哎，他有一天在扫，慢慢的就安住了，然后再扫扫扫，他扫把上这个尘好多了，一打，哎，这个扫把怎么扫不干净呢？看地怎么老是不干净呢？把铁把拿进来，这个条把不干净嘛，他一下就悟到心。不是条把，因为尘地上不干净，天天扫扫地扫地。他说：“哎，应该是这个扫把不干净。”然后说：“哦，应该是心不干净。”然后一下就悟到心里面去了，顿时悟，但是就轮到一切法上，这法跟体不二了，这是无尘苦的，这个叫做呢啊，净地不用扫就现前了啊，就是说空门不用关，净地不用扫，就是这样的境界就现前。也就是说，它是必须要去扫地的过程，那就是你的习气，知道吗？你没有扫地的这个体，那就没有如你怎么长出魂念出来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呢，不要呢一下子接好多东西。你呢，要去护这个寺庙，要护那个寺庙，你要把寺庙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包了，知道吗？就像那个居士一样，厨房也要搞。啊，这个人也还想搞，出家那也想管，然后呢，这个出房间也要搞，然后呢，这个知识他也想管，知道吗？他说这样搞到最后面呢，你自己就到糟糕了，是不是？因为佛教里有360个知识，每个知识呢搞你一项东西，一烧香把香烧好就可以，你当围炉把围炉当好就可以。你当圣旨，把圣旨当好就可以。你把这个做到无我，做到无我，圣旨就是我，我就是圣旨，客的就是我，我就是客的，厨房就是我，我就是厨房。你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心法不二，心通万法嘛，是悟道瞬间，你就成为六祖大师，知道吧？所以要了解这个体，所以一切法一切法。那么在我们生活中事情够多了，眼睛看到色，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你更麻烦，是吧？你要处理色的问题吧，耳朵处理声音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悟道很重要，一悟全部悟，用功就好用。如果你不悟一个东西，你全部是迷的，因为全部迷，那你眼睛也搞得忙碌，耳朵也搞得忙碌。你说你眼睛天天看色相多忙啊，是吧？耳朵天天忙忙碌，听好声音坏声音，鼻子闻到好味道坏味道，那多累啊，多忙啊！哎，悟了道以后，眼耳鼻舌就是一个悟了以后呢，所有地方都可以修行，是吧？所以悟道很重要。如果你不悟道，你六根没办法修行，因为六根接触是六尘，而六尘万里六根一穷，就像这个大钟一样，是吧？我们说魔王射箭了，四面八方都箭都射过来了，啊！是不是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不悟道，他说眼睛里面就有很多的过失，耳朵里就有很多的过失。眼睛可以看到色，叫800功德，是吧？但是如果你不悟道，那就是800魔啊，800魔见了， 是箭穿过来，就是每个印度的箭，你这分别它都是箭的。你看观音菩萨手上都有那个箭，是吧？那个箭感觉对治烦恼了，但是我们不对治它，没有悟到，那你就没办法，没有定义来遮挡它，没有来对治它，没有智慧嘛。所以你看到一点一分别就是一把剑，一分别就是一把剑。所以呢，你眼睛里面看到前面全是剑，向你射了，你都是分别心嘛，执着心，不都是剑吗？是吧？恶果更麻烦，恶果是听十方的。如果你不悟的，你四面八方都是剑了。你看这边讲你好，那边讲你坏，我希望好的，不希望坏了。这边恶，那边善，这个地方好，那个坏，你听得这样的分别。所以生烟尘四面八方都射过了，那不就完蛋了？如果你不悟道，你彻底就完蛋。你想一想，所以呢，鼻子也是一样，鼻子闻到味道，是吧？鼻子也是闻到味道，那这味道也得分别心呐，是吧？嘴巴吃的寒酸苦辣，就说鼻子也是八百功德，非要闻到味道才有，是吧？嘴巴也是八百功德，身体是120功德，意念是1200功德。那反过来讲，你不悟道啊，全是见的。所以呢，释迦牟尼在打坐的时候，魔王在作为，看到没有？魔王这个兵呢在作为，他没有悟道之前，那个先有三个魔鱼来了，是吧？三个魔鱼来诱惑他啊，名啊、利啊、色啊，唱歌跳舞。释迦牟尼用手一点，就是粗粗的烦恼，释迦牟尼很容易断掉的，知道吗？但是呢，利益很多的魔王从四面八方这个，那就叫见烦恼了，知道吗？见烦恼的时候，那个箭从四面八方就射过来了，是吧？释迦牟尼佛啊，因为堕入法子了，是吧？堕入法子的时候，见了空性，他一断一切断，也就是我再把一支箭断掉了，所有箭自然断掉了，这个就是智慧，知道吗？所以你一旦悟到了以后，你所有的烦恼自然消失。所以看悟道多么重要，悟道这样你把一个罪用般若智慧给灭了，所有的智慧都出来了。啊，这是不可思议！希望大家呢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修行是特别有意思的，啊，特别快的，特别有意思，这里你就研究了，啊，不要一点的话，贪好贪坏啊，我们这些虚伪的、虚假的等一些分别的，去想这些世界的等一些，只要你不愿意在悟道上面下功夫，那你一定是烦恼的，这烦恼你就自己自受，世间所有的烦恼。只要你不悟，都是自己在受。我只能够说，在你面前挡一下剑，知道吗？挡一下剑是暂时安乐一下，但是呢，你的无明照样的会生剑，啊，剑是不停地生出来，知道吗？我在前面挡，在后面生；在前面挡，后面生。我要不停地生。那说佛陀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我也不会做，知道吗？就是佛陀为什么不在你面前挡剑呢？因为在前面挡，后面生；在前面挡，后面生嘛。所以呢，只有佛陀告诉我们，只有悟道，只有悟道以后啊，能见自己如，是吧？所以呢，救要救我们的心，救我的心啊，不要救妄想。就是说，说你出家的钱为什么不去做养老院呐、安老院，去做慈善，不要做寺庙？因为寺庙出家人可以让众生悟道，让众生悟道心成根本上解脱啊，不是做了一点好事就可以了，那是没有用的，是吧？所以呢，你给他吃饱了，他更去干坏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一个人对修行悟道啊没有兴趣，他一定会对那些世俗的啊根尘感兴趣。所以你发现你的烦恼都是在根尘对立里面显现出来的，因为他对道不感兴趣嘛，是吧？所以呢，苦口是良药，良药。什么叫苦口啊？就是说，因为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让你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什么事情你愿意做？贪嗔痴你愿意做，因为你对他太熟悉了，是吧？谈情说爱你喜欢，你讲的啊你好美啊，就让你欢喜，因为听这话你太熟悉了，一讲我马上就知道，是吧？那就啊空心了，什么东西？他不懂了，不熟悉。啊，可能听师父讲了这么多年了，讲了这么多年，可能有一点点认识，但是你不熟悉，哎，讲你好美呀，你马上就会得意，为什么呢？太熟悉了，从小就在训练，所以呢，训练这个东西要叫你放下来去做那件事情，苦不？是吧？ 就说你不认识的都一样的去追求，所以人家的讲法似乎讲到我心里面去了。我告诉你这是有问题，知道吗？讲到你心里，你心是什么东西啊？你心就是贪嗔痴，反正你贪嗔痴就是舒服嘛，是不是？所以呢，他是要破你这个东西。你看师父讲的真好，那为什么好呢？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跟你想的是一样的，那就是骗你的马屁了，知道吗？就是说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不就完蛋了，是吧？就是说现在人啊都喜欢这个东西，师父讲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我也是这样想的，那就完蛋了，知道吧？一定是错误的，就是吧？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为什么现在烦恼那么深重呢？是吧？你想有问题，知道吧？逆而就是说我讲了嘛，就是说要破局，逆而就是叛逆嘛，叛逆啊，就是说逆而必是尊严，就是我讲，就是说啊，地狱苦啊，都是啊，你做恶业，你会堕地狱啊。啊，这个叫做逆耳，听了不开心，啊，不开心，不想听。就是别人来讲，最后你死后会到地狱怎么办？那我不想听，是吧？不想听。所以改过必生智慧，就是说改过那一瞬间了，就是说前面你听等了以后，六祖大师这一听等了以后，这个改过就是把错误的东西改成正的东西，改成正的，那你就会生智慧。智慧呢？智慧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感悟，我不是真的有什么智慧。智慧不是一个体，不是一个相貌，不是你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是你的感悟，那叫做智慧。就是你要能坐在这个地方，能感悟到你的吸气里面充满了啊这个修行的功德，你感悟到呼吸呢，它本来是自在，是清净，是突破。啊，一切相而显现。他说这样的呢，啊，这个了解这个体，那说你心里有这种感悟，内心非常清净，并且非常平等，有空，又有无助，一切法都在变化，它是没有我，有幻有化。那这个就是改过啊，护短心内分显，这个是挺麻烦的事情，知道？这个护短，我们人呢，很多人都在护短。护短的人必是恶人，知道吗？就是说讲正规的法不去听，然后呢觉得我跟他好，他就护他。护什么呢？不正见的人，知道不是没有正见的，你护他干嘛啊？那个就麻烦。现在很多人都是护不正见的人，真的，他自己没有正见嘛，没有正见护正见，护不没有正见的人，没有正见的心，不求正见的心，然后呢护那个没有正见的人。那这个叫做护短，不真实的东西。所以，那说护不真实的东西，那人知道他不真实、虚伪，然后你还护着他，这个就是认真为护，知道吧？像虎长翅膀，老虎长翅膀，吃的人会更多。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一个人，我们要修会呢，啊。假设你的念头错了，我要去警示你啊！如果你犯了过失啊，我要带着你去忏悔，这个都比较护短。然后呢，他又过失，反而我呢帮他遮掩，帮他遮掩，还赞叹他，然后不断地呢把他往上提，就是菩萨就说啊，那个人非利于比丘，发于比丘。然后你说他是利于比丘，就说明明他不是利于比丘，发于比丘。没有说他是利于比丘发于比丘，这个叫做护短。我护短肯定不是善良之辈，知道吧？你不好意思说也没有关系，你不要护着他，知道？护着他，他得意，他非常得意，他更加猖狂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搞清楚这个护短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心里一定要啊清醒。日用常行饶益，就是在我们生活中不做无益之事，到底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嘛，不要让自己断，不要断人慧命，不要断自己的这个啊慧命 那你手术室里出来了，不要多人离散，不要让病人发起不好的这个恶意，是吧？你这样的这样就叫饶以众生。所以我们要希望所有的众生在你面前看到你见到你对吧？你说我们修普贤行愿就很好办，是吧？常常念普贤行愿品，那说自然而然就知道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并且你对普贤菩萨非常称赞的话，常常念普贤行愿品，稍微就观修一下，认识到你修普贤行愿的广大功德，是吧？然后离境诸佛，所有众生都是佛性，我要礼敬他。他说礼敬恭敬就是礼敬，我恭敬，我了解你是有佛性，然后恭敬就是礼敬，礼拜不等于恭敬，就是说你在拜佛，你天天在拜一百拜五百拜，那不代表你在恭敬佛，你是在锻炼身体而已，你是对尊生生恭敬心，这个叫做礼拜。为什么？虽然他很坏，但是呢他有佛性，知道？你拜的是那个佛性，不是拜人，知道吧？所以不管任何一个动物，你都知道它有法性，所以我要恭敬离境诸佛称赞如来，是吧？称赞如来，称赞如来的功德，如来一定在当下，里面有无量的功德。那怎么称赞如来呢？如来有神通，如来有功德，如来有愿力，如来有这个大悲心，如来有种种善力，如来一定在当下。你就证明说如来在当下里可以显现出无量的功德，就是虚空的有无量功德，有无量神通，有无量境界，有都是佛的境界。就是说我在这里面赞叹，我在虚空里赞叹，赞叹如来，于无所处无所来为于当下叫来，叫如来，我要赞叹如来的功德，礼敬诸佛，赞叹如来，广修供养合掌礼敬都是供养，是吧？修一切善法都是供养供养。为什么呢？一切法处，一切法处其实如来住处，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法里面都是如来住处。我以礼敬，以持戒，以不吃忍辱精进禅定，与乃至于我站的不动都可以赞叹，当下的一切法里面我都可以供养，都可以供养，就是说是善心供养、清净心供养、功德心供养。你不需要去到佛面前供养，当下就能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佛住一切法处啊，在华严经里讲到了佛住一切法处啊，就是说佛反正蹲着坐着，包括大便里面都有佛住在那个地方，地狱恶鬼住在火在烧海水很多，但那个地方都有无量的诸佛在那个地方。那说你去供养，你去供养，是吧？你都可以供养到。所以呢这样的修的话，就变成如果把这个搞懂了，你就可以用，就是说这个干什么呢？忏悔业障，带一切众生忏悔业障。如果你称达佛性，称达法性，又能礼敬诸佛身耶，又能称赞如来口耶，又能广修供养意耶，身口意，身口意，是吧？身耶是代表无量寿，口耶是代表无量光，意耶是代表无量大悲，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你的身口意。那么说这个身口意来行普贤行愿都是变化界的。他说忏悔一切诸生的业障，业障这个业障是不可得的。为什么要忏悔它呢？因为它不可得，我们执着了。这样你具在法性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提上，这叫光明之中、佛性之中、法性之中，这个在关键在安住在普贤行愿的。那我说像太阳出来了，忏除一切黑暗，所有的这些尽虚空变化界充充无尽的尽虚空变化界的所有的业都可以瞬间给忏掉，是吧？神系功德是一样的，是吧？在后面的神系功德啊，这个勤福勤断烦恼勤福居士啊这个禅师佛学恒修尊生普界回向，这个呢就如果把这个搞懂了，那这个日用常行饶益众生的心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非常清净。如果你不思维它，那说我们老是在表面上老是在应付着世间的贪嗔痴，知道吗？那世间贪嗔，那说你随时烧饭的走路啊都有普贤行愿在里面啊，是吧？你包括上厕所都有普贤行愿在里面了，但是普贤行愿哪个地方不能修呢？ 哪个章不能修了？你不会观察，你就可以念一遍也可以啊，是不是？啊，都修了一遍，只要你修了，利益就非常大。所以成道，成道非有辞前，就是说，成我们成佛啊，成佛并不是啊，你吃了多少钱获得了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菩提之相内迷，就是说内迷就是一切法处能够寻找它的根本，知道吧？这个叫做内迷啊，就寻找的意思。你说菩提在哪里寻找呢？一切法处内找，不要外找啊，就是说供养花、供养水、供养东，这个本体叫内啊，内不是我们这个内，就是一切法，你内就是住辅助的地方吗？是吧？供花的时候有无量住辅，我们佛在住在一切法处吗？自信嘛，自信是通一切法，它本来通一切法，不让我们悟的，我们悟悟到实相就是通。就是说你一旦悟到实相就是通，它本来就是通，你悟了它也是通，你不悟它也是通的，知道吗？实相是通的，那我说你悟只是悟到了实相而已，知道吗？一切诸佛都在那个地方，一切悟道的人都在那，六祖大师也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怎么去找六祖大师呢？这些法术向内寻，所以何劳向外求贤呢？就不需要去求那个啊，知乎之类的那学了啊，这是困难，这是有的，这不需要讲了，直接去念佛就可以了。所以听说啊，听说你呢，听到这样的话呢，依此修行，天堂就在目前啊，天堂就在你当下啊，天就是善见天了，就是说你的善心，你的善根就是天，你不要认为这是上到天上去。就是你的善根就是天，叫善现天，一悟就是天，不悟就是地，地狱就是苦跟乐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天就是你的善根现前了，是吧？我的福报是现成的啊，你的所有的事情，你悟到了所有的各种功德，变成福报，变成资粮。如果你不悟了，你的资粮到处找，天天赚钱去，但你要更多是花呢。是啊，你要去做多少事呢？啊，你一旦悟了，哇，资粮到处都是，无所不是。那我们到底叫什么？到底叫什么？善根嘛，善根现前。这个善根是什么？就是天，知道吧？你有善根就是天。如果你没有这个善根，那你还在底下，知道吧？那可麻烦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体，知道吗？所以悟到这个句子的。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持善根升起，这样的心来念佛呢，不可思议。所以后面说，善知识，人以此机来修行，见其自性，知之成佛。你看看，这一切法里面，见其自性，知之成佛，知成佛道，法不相待，诸人欠善。就是法不相待，怎么样？我归他就离开草席嘛。众我有疑，却来相问。就是说，有什么怀疑心，将来接着问。我要离开这个草席了。后面还有很多，我希望呢，每天晚上都可以来听一下。所以这个晚上做辅事的话，下午做辅事，我希望晚上还能听。我希望把这个讲完，打到七之前把它讲完。其实后面我小小的讲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不再这么细细的讲，前面这一段这个我们非常好的消化，阿弥陀佛。